好人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再次感谢赞美你，把你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得称为天父你的儿女。主啊，这真是何等大的慈爱，何等大的盼望，也何等大的 power。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不但是教导我们，也真的教导每一个能够有机会听到主你真正福音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属灵的人。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几讲里头基本上的讲到的就是说亚当，我们就用亚当做代表吧。亚当虽然他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他有一个里面上帝所赐给他的这口气，这个灵啊，所以他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而且他外面的身体这也是神的话造成的。所以按理来讲呢，在那样子的情况下，环境各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让他来停留在神的这个生命里头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并没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来搅扰他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魂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可以做自我的选择。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他们就把我上次用这样子的，就是前两次用这样的比喻，把亚当夏娃呢这对夫妻比喻成人的好像灵魂一样的，亚当好像是灵，魂呢好像是夏娃，因为呢这个魂是从亚当里头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灵呢，就没有这个魂的。对于亚当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神所赐给他的那口气，就不存在亚当，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同样呢，如果没有亚当，也就没有夏娃，因为夏娃是从亚当里取出来的，对吧？灵和魂的关系好像呢夫妻一样，这样子紧密。当这个夫妻能够合一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能力在这里，真的让神所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旨意来彰显神的旨意。但在这对夫妻当中引入了第三者，真的是夏娃引进来的，夏娃引进来的，把这个蛇引进来。而蛇所做的最根本的一个破坏啊，是在他们生命的最深的这个层次，就是这个魂呢，自我意识。大家如果听灵魂体的这种教导的时候，有不少比较就是简单的讲法，就是说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现在可以说，思想、感情、意志是你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怎么来讲，你可以说是经历，也可以说是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把这个就定义成魂呢，其实不是太准确的哦。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有各种各样子的，外面的有行为，有这样子思想，然后思想背后又有各样子的动机，然后一直这样子追溯下去，从价值观进到最深之处，就是你的自我意识，我到底是谁。所以他们所做的破坏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破坏，就是改变了人对于自我的一个认识。他们本来对于自我呢，当然是认识很有限的，但是呢在自我里头起码没有一个缺乏感。但在当蛇来欺骗诱惑夏娃的时候，就让他就是通过他的话语植入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不像神。所以当他一旦有这样一个观念，他就抑制了他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从这里来讲，这就是人一个人的一个就是人最初的这个堕落。而且你要想啊，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居然这个人相信自己不像神，你说他怎么能够彰显出神的生命来讲？如果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正常的相信是什么？他像什么？他像神，然后就可以彰显表现出神的这个生命来。但是呢，就引入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很仔细的讲过啊。然后讲到后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啊，才是真正的那一个属灵的人。当亚当夏娃做了这样错误的选择，把这样子的撒旦的谎言引入到人的生命当中了之后，所有在亚当夏娃里面通过他们的结合这样生出来的，我们都称为肉身或者天人或者属肉体的生命。 这些的特点呢，他们就是有撒旦的谎言已经在里头。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天然的思想意识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一个也在我们里头，对吧？但是呢，感谢主，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人啊，成为人。然后在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几次了，一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样子呢，然后讲到后来，讲到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在这一个里头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让神的旨意不能够彰显的时候，上帝就在这样一个局限当中，让他的话语，这个时候其实还不能够称为是他的儿子呢，让他的话语成为人。所以你现在想，当耶稣基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个呢，就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上的属灵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耶稣基督，他里面他有个伤，他的灵是属是是是真的是是还他的灵，基督的灵仍旧是这个道，仍旧是神。所以这一点没有变化，但是当他去做人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神性放在一边，他作为一个人的样式，但是呢，在这个人里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管是从自己的身体而来的有限和缺乏。比如，当我们看耶稣，我们知道他会渴，他会累，对吧？他会饿，他会疼，这些都是。这些呢，都是很真实的告诉你，你不像神。上帝不可能是饥渴的，上帝更不可能是累的，对吧？所以呢，他取了这样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在告诉你他，你不像神。然后呢，当然撒旦也会来告诉他，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看到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也会来告诉他，但感谢主啊，这一个人呢，他在一直的这个经历当中，他都能够认同自己属灵的与神那个合一的那一个生命，对吧？所以在耶稣在地上走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头就看到这样一个希望，原来属灵的人是这样子的，原来属灵的人活在肉身当中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想要走这条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切我们所看的真正的那个典范，或者真正表现出一个属灵的人在肉身当中这个所谓的信心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前面讲到着这个，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人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上个主日呢讲到就是两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的两个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把称为属灵人的工作。在上次讲到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啊，当然读福音书，读其他圣经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神在做什么，神的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然后明白他所做的事情之后，我们才能够想对我们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第一个看到的反应就是说哦，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样子其实真的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然后靠自己的一种思路啊。所以在耶稣这个所做的就是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里头，我们就提到说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那六口石缸真真是象征了他自己，他作为一个人，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但是呢他来代替我们人从上帝那里领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希望这样子的观念不是大家听一听知道一下而已，而是听完了以后能够进到自己的心里头来明白说，我们今天所看到一切的神迹的彰显，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东西不是我的信心，是耶稣从神那里来领受，来替我们所领受。今天这个信号之所以能够从神那里发到我们这个地方，你知道大家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手机吗？手机如果你从打电话从美国到中国，如果中间没有各种的比如说海底的电缆或者是那种卫星把这个信号运过来的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只有局部的网络， 那是打不过来的，对吧？那是打不过来的，他打的只能那信号只能停留在那边，你的信号只能在你接收不到那个信号的。那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这一个中转，把从神那里来的信号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当我们说今天神所赐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这里，已经在我们的身上，那是谁接来的？那是谁送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认识到那是耶稣基督。不是说我的信心跟我的相信有关系，当我相信了以后，这个已经在这里的这个信号可以被我体验到。就好像今天啊，这个别人打电话过来，不是那个你的手机不管是震动或者会响铃，对吧？你的相信是什么？你的相信就是打开这个那个接收的那一个。你的相信并没有让那个信号发到这里哦，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这相信是有关系的，你不相信那是信号，那个信号就是那个电话都打到你这里来，那个信号已经在这里来，但是你没有接听它。所以相信是有它的意义，但是相信如果脱离了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那个相信等于零，没有信号你去接听听不到任何的东西的，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观念呢，其实越明白这样子的观念哦，让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安息，越来越知道不是我自己在做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观念就越来越深的植入在我们当中。同样呢，在耶稣所做的这个洁净圣殿这个事情，传统上呢，我们常常来看到说，哦，神要把这个，你看没有？神不喜悦这种不好的这些思想停留在我们里面，所以神要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也要，往往到后来。神怎么样接近我们呢？就没有特别的，然后我们就变成我们需要接近我们里面的思想了。然后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面的思想啊，永远都不能够接近完的。但主耶稣在这里头所讲到的事情，我们看到说是他自己要重新建立一个圣殿。这才是他真正接近的方式。他前面说他要接近，但是怎么来接近呢？是在后面所说的。把这个殿拆毁了，重新建立一个。哦，如果有这明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其实对于天然那些错误的东西啊，不需要过分的去在意。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这次要来继续讲另外一个，还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的事情，到第三章啊。第三章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稍微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分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当讲到重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基督徒对于重生的认识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呢常常对于自己的有没有重生呢，往往不同人都有不同的观念，不同人都有不同的观念。你会发现啊，就说如果你现在想一想自己，有的人有很清楚的重生的观念，就说是有很清楚的重生的经历，他在那重生之前和之后啊，有他知道自己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就是非常大的不同在那里。这有的人来讲是非常就是戏剧性的不同啊，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如果你去问这样子的人说他有没有重生，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还有一些人呢，对自己是不是重生真的不是很清楚。还有的基督徒啊，其实已经重生了，但是呢他会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 还有的基督徒呢，还有的人，其实没有重生，他觉得自己应该是重生了吧？就你会去发现啊，人对于重生会有这样子不同的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想一想，原因其实在于啊，当一个人不管去想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信心也好。洁净内心的思想也好，洁净内心吧也好，我们人都习惯于去看自己的行为，到重生的时候我们人往往也会去看自己的行为，所以对于清楚的重生经历的人，他看到之前和之后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话，那知道自己重生是很容易的。那对于那些有些人重生了，但是却他怀疑自己的重生，你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我不是重生了吗？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那么大的改变，对吧？所以他是在看自己的行为。而且有些各个人呢，就是道德和水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而且各个人的良心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行为就是在天人里头都有各种各样子的不足，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有的人的良心很敏锐，他敏锐以后他就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不好，所以过后呢，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跟重生的生命不符合，而且神要求的是这样子，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重生。但还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我还不错的一个人，对不对？你看他看自己的行为，他就会觉得自己重生了。但是所有这些这样子看的话，都是犯了我们前面上一次所讲的犯的那个错误。当我们看这件事情重生的时候，我们去看自己的一个行为，而不是看神的一个作为。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讲啊，这是属灵人的工作，讲基督的工作。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其实很清楚的讲到重生这件事情啊，重生这件事情是基督的一个神通过基督的一个作为。最清楚的这段话就在彼得前书1:3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是不是在这句话里头讲得很清楚，得以重生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且这个是神通过基督的死里复活所做成的一件事情，这讲得够清楚了吧，对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重生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头啊，你现在想，你开始看这段话，因为传统的时候我们看这段呢，我们还会想到说，哦，这个在耶稣在讲重生，我们知道人需要重生等等的，这个我们都看懂了。然后讲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信耶稣就使我们重生，对吧？我们就会这么样子想。但是你在圣经里看到更多的经文，讲到更直接的经文，讲到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这个角度来理解啊，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你比如说啊，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为什么来找耶稣？他看到耶稣做了很多这样子的神迹，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看到耶稣所做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意思说，他想更多的知道关于神国的事情，不是他从神那里来做师傅来教导的吗？所以他想知道关于神国的事情。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底下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意思说，你想更多的知道关于神国的事情啊，需要重生的。那我们接下来的，当我们想到说重生，如果是讲到我们需要信耶稣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到我该做什么，对吧？我们这个这样思路就下去了。但是如果耶稣在这里说， 啊，就圣经里讲到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耶稣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从神这里来做师傅的，不但如此啊，你想知道神国，你想进入神国，你想要见到神国，我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我需要让你重生。尼哥底母你看马上就想了，因为尼哥底母不傻的，你现在想有几个人是自己生自己的，我没见过自己生自己的人吧，都是从父母那里生的，对吧，被生的 born again， 英文也说对不对，不是我自己把自己生一遍。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事情其实是说，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题目里头不是在讲属灵的人吗，前面讲完亚当，讲完他们的堕落，然后讲到基督，这个是真正的属灵的人。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我们成为属灵人，请不要先关注我们自己需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思想，我们先要知道基督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属灵人，对吧，基督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其实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啊，你会发现他一直都是这样子，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在使徒行传里头，你要知道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多次引用过，就是保罗所讲的一篇信息，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到13章32节讲，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里头讲得很清楚，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复活的那一天，那一天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在那一天呢，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人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所说的重生是怎么样发生的，在约翰福音3章这所讲的重生怎么发生的，就是讲到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复活，他是带着我们包着属他的人在里头复活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在以赛亚书有66章7到8节是这样讲的，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就是因为他所讲的圣经里所讲的这个让人有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生命啊，它不是通过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是接收那个信号，但是有那个信号，我们的信是接收那个生命，但是有那个生命，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产生的。加拉太书其实啊，有些圣经呢讲得很明确，有的圣经呢讲得或许不那么明确，但你仔细读呢，其实还是这个一样的。你比如在加拉太书4章26节开始讲啊，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对吧。耶路撒冷在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那母亲呢，那要生出这么多，那是不是要经历很多的产难呢？但是前面说他什么，这里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怀乐，因为他是通怎么样，他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样子死里复活产生的。底下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他在这里用以撒跟我们来相比，我们现在想想，以撒他在圣经里头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是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如同已死就是好像已经死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出来的，这是不是从死里复活这样子产生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死里复活这么一个产生的。所以呢，它叫做凭应许。什么叫做凭应许做儿女，如果你去看英文啊，这叫做 他就是意思说 Now we brethren as Isaac was are children of promise， 这个凭应许做儿女是说是应许的儿女，意思说上帝他应许了要有这样子，要有以撒，所以呢他既然应许了，就是到亚伯拉罕和撒拉，其实他们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那个子宫也如同已死，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生出来的，那自然就是象征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说我们今天做儿女啊，我们今天做儿女是从神的这个应许里头得以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讲所有这些话啊，都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行为上，自己的事情上挪开来看，说哦，这个是从神那里所做的，那是神自己所做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上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思想，你会发现你就轻松很多。因为当你在面临任何的困难，就我们在这里头啊，其实我们真的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困难。有的困难呢是属于好像我们作为天然的人，我们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不说天，作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领受，不太知道怎么样把话语从头脑能够进到心里来，或者之类的，或者说我们天然人里头有一些软弱，他那些软弱就是拦阻我们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我们真的会经历这些呢，有的时候或许你还可以克服，还有的你会发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克服。那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说我需要我去领受的话，这个时候啊，真的你就会非常灰心。但如果就在这种时候，你想明白了，我们是神应许的儿女，是神要在我身上来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你就可以说，固然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固然我有这样子那样子的局限，但是我相信上帝，相信圣灵还是可以解决，他还是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这是不是就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能够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吧。这经文也是这样的意思，对吧？虽然在这里头他并没有讲到重生这个观念，但当他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以弗所书在这里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既然耶稣的死里复活被称为是上帝那一天生出他的独生子来，那我们如果与耶稣基督是一同复活，是不是我们的重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我们的重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当然呢，圣经里头也有一些经文呢，讲到的是说，我们个人的领受的问题。彼得前书呢，其实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句话呢，你可以讲是神的工作，也可以你也可以把这里理解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反应。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呢，在这段话里头，我们把前面的都看完了，就关注最后一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然后用这一句来理解我们前面你们蒙了重生的话，那自然你就会说，哦，这里是讲我们人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你如果根据彼得前书前面所讲的，神因着他的大怜悯，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蒙了重生，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然后接下来讲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他如果接续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在讲通过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福音，这个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他神不能坏的那个种子，活泼长存的道，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一个道，重生了我们。我们天然的生命像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它让你继续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意思是说，当你如果有明白自己重生的时候，你今天有这样一个信心，原来我在这世上过这一个过生活，原来要走信心的生活，不是靠我自己怎么样追求，不是靠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是我里面有一个怎么样活泼长存的道，那个生命在我里面。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告诉你们今天是同样这个道使你们重生的那个道，今天通过福音来告诉你，你里面的神给你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这段话呢，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还有一段圣经来讲这个呢，当然这一段呢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是讲我们个人的一个接受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你看到没有？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的确有人的这么一个接受啊，人这么的一个接受。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先把这个讲清楚。首先讲到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重生啊，是讲到他自己做的事情，他通过他的死里复活使人能够重生。所以我们从这么来看的话啊，我们来看当耶稣在这里在讲什么啊。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不是从死里复活，如果不是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不是他把这一个本来就在神国里头的生命通过他的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我们是见不着神的国的。那再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么一个概念，当本来的那个状态啊，本来的那个状态，神的国呢跟人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本来是在一起的，对吧？就好像在伊甸园里头，神在那里头，亚当夏娃也在那里头，本来是在一起的。但借着撒旦的这个谎言，让神跟人分开了，后来不就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了？赶出去的这个叫做什么？肉体或者肉身，在约翰福音里翻译成肉身，对吧？所以现在这样的生命状态就是这样子。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所有的生命状态都是这个被称为肉身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在耶稣基督里头啊，他来是什么？他是把神国带到肉身来，是不是这样子？他把神国带到肉身来，而且还要记得哦，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将来不是死里复活，通过他重生了众人嘛，属神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新人是包在他里头。我反正之所以用这括号，就是说包在他里头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地上的那些人啊，就看不明白他做事情，说话，这很多他所说的话别人往往听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别人这么做，你会发现常常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包括他自己的门徒，他自己门徒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这样子做的。因为呢，真的在这里头行走在他们当中的是跟他们不是一个范畴的一个人，叫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说他把怎么样重生呢？需要首先他来道成肉身，而且他要把这个新人赐给我们，或者给我们这样一个 从神国来的这个生命。再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没有一个这么一个观念是说你可以从肉身进到神国的这个观念。能够看见神的国必须从里头生的，必须从那里头出来的生命才能够看得见神的国。然后他后面接着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所谓进神的国，怎么样进神的国？重生就进神的国。怎么样重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重生。就意思说，他只有他要给我们这么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属神的生命，在神国里头的生命，是用这个生命来看神的国的，是用这个生命来进神的国的，是从里头出来的，不是从另外外面肉身进到那里面。而且在这里头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当然就意思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底下他说这句话，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以前就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算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我觉得也很明确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圣灵的工作嘛，对吧？我们大家一般是这么说，风就象征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你看不见，但是你可以听见它的响声，你可以看，就是感受到它的结果，可以经历到它的结果，但是呢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理解就是这样子，但你仔细看一看他在这里说什么，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不是说圣灵是如此的，他是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凡从圣灵生的？因为凡从圣灵生的是指对我们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是指的我们也是如此。这什么意思？大家不觉得这地方比较费解吗？其实这个在讲什么你就想一想，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重生了，我不知道你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就说是怎么样产生在你心里的，就是你很清楚自己重生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当然刚我觉得做所谓叫觉知祷告，真的做觉知祷告之后有段时间，我是有点迷茫的。因为呢，我确实觉着当时能够做一个觉知祷告，这是一个跨越。因为在那之前，你让我做那个祷告，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不会说是我不信，现在祷告试一试。我对我来讲，你要信了，你才能够做这个祷告。你不信，你是没办法。所以内心里不觉着这是真的，不就没办法信的时候，就没办法做这个祷告的。但等着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呢，过后的可能，比如说是一两个星期，我记不得太久了。有一段时间呢，就觉得很迷茫，觉得好像做了这种最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祷告，但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呢。但再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自己重生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这生命开始有一些变化。再往时间过去，你就会发现有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它不是你，就是不是你刻意的，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你看我早上需要来起来读经，对吧？所以我在教会里需要做这个事情。有些人觉得自己重生了是这样子的想法，你看没有？我信耶稣了，所以呢现在我开始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重生了。如果这样子想法我可以说有的人虽然做这些事情还是没有重生的，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是怎么。对我来讲，我发现后来的很多这些变化它都不是你主动你去变化它的，而是就开始发生了。其实主耶稣在这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意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重生了之后，你真的对重生的人来讲， 你会发现自己生命当中啊，有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变化，其实是因着你里面有这么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它要来表达自己，它要来出来，就像风一样来影响我们，所以它就会来找机会，只要你给它机会让它出来，或者是只要就好像我的意思说，就好像一个东西啊，它被包在里头，对吧？你如果这上面有缝的话，对吧，它就会出来，如果又有的话，它就又会又出来。这个不是你自己主动去作为，当它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所变化，因这里面有所变化，你外面的思想行为就会有变化。它不是一个从外到里头大家一般所想象的，你知道这在这世界上大家做事情啊，往往都是说哦，从外到里头，我告诉你，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在教会里常常这样子教导，就是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样子生命的道理。人如果是通过这样子的教育啊，或者教导让他去做事情，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你怎么样教导，你就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本质。然后他教导的结果呢，如果这个舆论压力够大，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教会，我们应该这样子表现，我们面对慕道友应该这样子，面对基督徒应该这样子。如果除了教会换一个情况，那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吧？这叫从外到里头这么去做。但是重生的那个变化是什么？是从里面来的。我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着这个对你自己的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希望啊？因为如果你什么时候就考虑到啊，如果我要能够像耶稣基督，需要我来追求，需要我来胜过肉体，需要我怎么样，需要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这条路长着呢。但是如果你想到说耶稣他所说的，他要给我们这样一个，他当时这么讲的，把他的这个死里复活产生的这一个新生命，他不是从肉身生的，是从灵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出来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他会找一切可找的机会来表现出来，来更新我们外面，把我们从里到外这样子更新。如果你要想啊，这个重担完全在他那里，是他要来做的话，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安心。你要知道，当我们面对肉体上的一些，就是我们每个人肉体的局限的时候啊，你越想去 fight 他，你会发现他越强劲啊。但是如果你要想说，今天重要的不是他怎么样，这个肉体在我身上的这个权势，或者是中间这所造成这个习惯，他都多么厉害。今天重要的是说，我里面有个耶稣基督，这里赐给我的这个生命，他这一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从圣灵生的这一个生命，他说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要来做这样子的，我今天能够相信这个生命，基督给我的这个生命，他是有能力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这么来想问题，就你觉得这个肉体的中间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容易被，就是被解决呢，还是我今天盯着我肉体身，就是里头的那些局限，我要想要克服它可以解决？你就知道这是两种方法，有一种是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相信什么？相信我自己要去对付他，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把这幅图画，我这次画的时候虽然很简单了，但是这幅图画很简单，我不是把它这重叠在这里吗？这在耶稣基督那里呢，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虽然行走在肉身当中，但他不是肉身，他是个人，对吧？ 他活在其他的跟那些天然的属肉体的人当中，但他自己他是从神国那里来的，他是这么看问题的，对吧？还有一个，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他活在什么里头？他活在一个肉身里头，我的意思身体，天然的这样一个身体里头，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他没有觉着自己的身体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天然的身体，对吧？这叫凭信心。而且呢，我把这重叠在一起啊，对你我今天是什么意思啊？对你我今天的意思说，我们里面神国就在这里，这个生命就在这里，就看你今天去看哪一个。你可以去看自己天然的这一个，那你虽然这个神国，虽然这个新人，虽然基督就在这里，我说就在我们里面，对吧？但你就看不见他，他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可以选择说，我不去看这个眼睛所看得见，我自己随时就可以感知的这个，我看的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这不是我们最近几次讨论的吗？那个就在这里头，这个神国就在这里头。所以就并不需要像我们想象的，哦，属灵的世界是多么样子遥远，我怎么样去寻找它，就在这里。他们这样下看啊，后面会，下面的经文的确讲到人自己的一个反应。约翰福音三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在这里所讲的，他把神国带在这里，他知道那里是怎么回事，他把这里讲给他们听。而且他讲的我们啊，他跟神在一起。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你看没有，这就我刚才所说这个 point，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耶稣基督在地上走，但他没有觉着自己就是地上的人，他没有觉着自己就是在地上，他是人就在天，他知道自己从他哪里来，他也看见的也是这个。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一切的神迹的时候，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几次，有一次大家记得我们就是查经的时候，我们所讨论的说，所我们所讲这个信心啊，最中心的这一点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最中心的这一点就是在基督里，就好像耶稣他做一切的事情，他没有离开这个某一个地位。我们如果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如果停留在基督里，知道怎么样进入基督里，知道怎么样停留在基督里。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越来越确信啊，就我以前可能还不太这么确信，当我开始有这样子的启示，叫做我在基督里这个启示的时候，虽然都讲了很多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我那个时候对这一个真理的认识，我觉得不足之处在于，我觉得进到这里头啊，还有很多很多要去怎么样来讲，就好像爬山一样。我记得原来有一次罗院看过一个那个异象，就意思说不是爬到山顶上了吗？但是在那里还要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说就是爬到山顶上了，跳了三下啊，但是实际上已经在山顶上了。我现在越来越确信啊，你今天只要明白什么叫做我在基督里，只要能够真的领受，能够停留在这里，所有东西都够了。所有其他的，我以前认为为什么我还觉着还需要去认识其他呢？因为我想发现除了这个启示以外，其他的好多东西，圣经里所应许的那些彰显，我还没看见呢。所以我就觉着说，你还需要去追求认识，是觉着这个才是第一步。我现在越来越确信啊，其实只要停留在这里，这就叫做信心。所有其他的东西是这个信心生出来的果子而已。果子是要花时间的，果子不是一天就长出来的。但是呢，你停留在基督里，大家知道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啊？ 住在他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他没有说住在他里头的果子顺势就出现。所以我当时对这个东西认识不足，在于说我的期待是要看到果子才算，觉得那个是，所以呢虽然有了这个启示，还在想，哎，我到底还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有果子呢？然后呢就要找这个找那个，甚至有的时候你就哎呀，这样子只是有这么一个启示停留在里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反而从那里头出来了。我今天越来越相信啊，这个真是，这是我们信心最中心的这一点，有这一点就够了啊。然后呢，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在这里开始讲我们人的这个反应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重申讲什么？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赐给他们，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给我们一个救主，他在那里，我们在这里。因为刚才讲了，民岂能一日而生，国岂能一时而产？他所说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指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让这一粒种子变成很多粒，今天把这个生命，这个独生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这叫做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神做这个事情，我们信他的就得着这个了。这个后面的信他就是接受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接受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借着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他这个新人就做成了，是不是？前面他是包着新人进到肉身，然后他在这里头结束在地上的生命，死里复活，就产生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有选择了？所谓这里的信是什么？这里的信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就比我以前就刚信主，甚至不要说刚信主，信主15年以后，甚至信主20年以后，我今天我马上信主就25年了，94年的11月20号觉知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重生，从我们人的这个意义上重生的。我就20年之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信耶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意思说，今天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地上死里复活，地上只有一种生命状态，叫做肉身，你我都脱离不了，一直生下去，一直都是肉身，一直都是这种生命，一直都是被撒旦所败坏的生命，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网络。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产生了这么一个新的生命，跟原来的这个不一样的，是从神那里生的，是神的那个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对我们今天，我无非就是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谁？我是这个肉身吗？如果你今天基于你是谁，你的认识都是基于我在哪里出生，我在哪里成长，我每天在做什么事情，我哪里有什么失败，你如果去这么想问题的话，你就是肉身，是不是？自然咯，你会发现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你对于我是谁，你不是基于这个经历，你是基于神的话告诉你，基于神的话告诉你，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里头包含了你。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带着你去死了；他复活的时候，你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的话告诉你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关于你到底是谁，你这个观念啊，是真的是基于神的话所告诉你，那你就是新人。所以今天这个选择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选择就在这个地方。正是这个原因啊，你看没有，以弗所书里他就可以这样子讲，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如果你只想到这个天然的生命，创立世界以先你在哪里啊？不要说你在哪里，你的爷爷的爷爷在哪里，对不对？创立世界以先，哎，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做成这样子新人，如果你选择这一个他做的新人啊，就是你，那你就成为上帝创立世界以先所拣选的。你看没有？所以这个预定并不跟我们人的选择矛盾的。我们一般觉得预定跟选择是矛盾的，他预定了你就不能选择，你选择就不是预定的，因为你选择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子。但是呢，如果回到这幅图画，有两个生命，有一个是天然的生命，还有一个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生命，属神的那个生命。所谓做儿子的名分是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基督里面的生命？所以你看没有，在新约圣经里这个伟大的奥秘就是说，原来有这样一个生命曾经被隐藏的，今天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被显现出来，让我们想问题看问题都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自己的这个肉身的生命呢？还是你在想原来我在基督里已经得的那一个？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往往所犯的一个错误是说，当我们想着他说这个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的时候，我们在想着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是不是啊？这叫顾念眼睛所看见的，然后试图用信心把这个看得见的东西看变成一个好的，试图去相信，然后使这个事情发生，这就 miss the point。 他是要让我们一直学会顾念那一个看不见的，就在那里头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你来顾念那个，来关注那个，来看那个的时候，他那个生命就被你所接受，在你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得以一定程度的在地上可以彰显。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关键是说，你关注的焦点是哪一个，对吧？关注的焦点是哪一个？怎么理解我可以选择自己是谁？这个观念啊，我讲了，我就觉得很多年，讲到后来你就有点不知道还可以怎么解释了。因为我会发现啊，这个观念呢，如果你已经 get it， 你就 get it。如果你不 get it， 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都好像不能够穿透一层厚厚的膜，是吗？都不能够穿透一层厚厚的膜。但是呢，这个观念又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重要。我就试图再解释一下，试图再解释一下。今天我就明显提出，这有两个生命，你在中间可以去做选择。我们人的特点当然是往往为什么难以理解这个呢？就是因为把我没有放在中间，我是跟这个肉身已经绑在一起，这个肉身就是我，我就是肉身。所以今天让我去选择相信我不是这个，我是另一个，这实在是很难相信。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对吧？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里头真的有两个生命，真的有两个生命啊。这个呢表现什么？这个就意思说，我们来想啊，这叫同卵双胞胎啊。有一种方法描述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当然就是其实不是绝对的一样的啊，不是绝对的一样。但是相当相当的一样。我们今天假上来假设一下，假设有这样一个一个人啊，这有两个人，他们一模一样。他们的一模一样，就是基因里头一点点区别都没有，你能真的复制出一个两个 baby 来，一模一样，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啊，细微的区别都没有。然后这意思说，当时的 DNA 完全一样，然后到这个做实验开始之前， 他的所有的基因的表达都一模一样，到这个程度啊，那你就说那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这个时候。然后你现在把这两个孩子抱养在不同的家庭里头，抱养在不同家庭里头，有个家庭呢，父母亲都常常用就是鼓励正面的话给孩子说话，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家庭呢，另外一个小孩抱到另外一个家庭里，那个呢常常都是挑剔批评论断。你现在想想，给他们十年的时间，其实根本用不了十年，我们就说给他们十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两个孩子他们的自我意识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有一个慢慢觉得自己又蠢又笨，如果父母一直都是这样子挑剔，父母真的是 genius， 然后这个小孩怎么看都比不上他们的，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所以常常就说不好。另外父母他们不是 genius， 但是他们有好的这个 sense， 他们对孩子常常说这样子的话。你现在想想，请问这两个孩子他们对于自我的认识，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区别大不大？大吧。那这两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外面的环境是因为他们活在两个家庭里头，然后外面有不同的经历，对吧？但是对于他里头区别在什么地方？里头的区别是不是有个孩子相信自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良好的一个信心吧，看法吧。另外一个呢，有个低落的自我形象，就是相信了自己又蠢又笨又差，区别就是这个吧。所以这就是我的 point， 你选择自己是谁，就意思说你选这个自我意识，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可变的东西。就在这个假想的这个实验里头，取决这两个孩子他们完全一样之前，放在不同的环境里，他接受不同的话，他最后对于自己是谁他认识就不同。当然呢，确实没有这样子 baby 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可以有同一个人，他可以有不同的经历。这个故事呢，就是马克吐温写的这个《王子与平儿》，这是同一个人，对吧？同一个人，这当然是两个人，对吧？他们长相很像，一个是王子，一个是流浪儿。把王子今天，他有个王子，今天啊，他对自我的认识啊，是基于什么？基于他自己的那个身份。那个血统，基于他的教育，今天他的自我是这样子。把他这个自我放在平儿里头，就是在那种环境里头，发现格格不入，哎，对不对？同样倒过来，那个平儿进到皇宫里头，他虽然长相是一样的，差不多的，对吧？很像的，但是他里头的这个自我意识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对我们一个人来讲呢，你今天这个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会受这个环境的约束和影响。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我想的就是这么讲，就是要动摇，一个人这种，因为我们一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自我可以选择。你如果都相信自我不能够选择，那这个就很难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观念。我就想动摇这个思想，让人知道这个自我是可变的，这个自我完全取决于你的经历，而经历造成的最关键是你内心到底相信你是谁的问题，对吧？你内心你相信自己是谁？在那个王子他到平儿的那个环境里头，他并不相信自己是平儿，虽然他周围的环境还是那样子，他还是相信自己是王子。同样那个平儿进到皇宫里头，既然环境变了，别人对他的态度这样子毕恭毕敬，不像其他人对他又打又骂，但是他内心里他还相信自己是平儿。但是如果那个王子，你现在可以想象吗？ 那王子他本来有那样子的生命，他如果真的今天能够相信他自己是平儿，这个当然很难想象，但如果他相信了，他是不是真就变成平儿，他就住在那里，他就不会再出去了。而那个平儿如果他进到皇宫里，他能够真的相信自己是那个，那他真的就住下去了。所以今天啊，这一个东西啊，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的。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啊，对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关键啊就是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每天我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告诉我们，神的话就告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我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赐给我，当然没有我个人的重生的经历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你没有办法这么想的，你怎么来想这个，对吧？所以需要耶稣基督做成，也需要我们个人来接受，这叫做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这个我就有权柄来接受这个新人，这个是你，对吧？重生的时候，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可惜，我们重生的时候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啊。如果重生的时候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就能清楚的知道是这么一回事，重生是这么一回事。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啊，我现在信主，接受主耶稣25年，这25年绝对会跟今天不一样。如果当时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对你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困难，你都可以说啊，感谢主，再大的困难有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这个新生命在里头，你都可以用信心的来看。再大的局限，我自己天然的局限，都可以说还好，我不需要去 fix 这个天然人，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新人，停留在这个新人里头，接受这才是我。所以你面临再大的困难，你都不需要去灰心，不需要去担心。什么是灰心担心？是因为你在看着那个天然人，你想要去改变他，那个是改变不了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永远都是肉身。但是呢，你也可以来接受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撒旦对你的控告，或者这个世界对你的认识，知道吗？世界认识不了这个新人的，世界看我们只是从肉身的角度来看，所以圣经里讲到，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参透他。其他看人看我们，你其他的甚至基督徒如果不明白，也只能把我们当作肉身来看。但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他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肉体认人了，凭肉身认人了，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今天呢，一直就是个问题：我到底是谁？当然呢，要想要经历到今天，我不是说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他要有机会，他就像那个，你这上面有他被包在里头，但是他如果你有空隙给他，有缝，他就会要出来。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给他更多的这个机会出来。那怎么样给他更多的机会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对他有信心，最直接的就是对他有信心。你越看天然的人，越想去克服那个，这个就等于，你知道吗？把那个生命更加的包裹在里头了，因为你是在看旧人，对吧？所以呢，今天其实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信主就是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你也可以说好像很复杂，有各种各样需要认识的，各种各样需要被更新的，各样的启示需要领受，然后需要持守等等等等，各种的错误需要去避免，但又说到底又很简单，就是这一个。 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我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呢，还是我觉得我还是我自己？如果你任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大多的思想啊，都还停留在你所关注的、你所在乎的、你所思想的、你所关注、你想去解决的，都是这个天然的人。你就知道，你这样子想问题的时候，你还在想我是肉身。那在这个时候，要想要改变，要想要提高，其他人的方法都在做的时候，试图去修复这个肉身。但是圣经里的神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说，如果你要想去改变肉身，不是改变肉身，如果想去脱离肉身的这个捆绑，所谓胜过它，不是你直接去胜过它，而是你开始认识你自己在基督里是谁，对不对？认识自己是在基督里的是谁，所以你就知道，你要想要解决问题，那你的关注点就应该在这一点上，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就越来越多的知道这个新人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启示，但在启示的时候从来不应该停，就是离开这个新人，而是停留在那里头，在基督里头去领受新的启示。当你那时候去领受的时候，就不是去领受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去领受发现这个新人里还有什么特质，他已经在这里了。你并不需要去知道，就并不需要去得着你没有的东西，你是去认识自己已经得着的东西，这就叫做叫山顶了。并不需要在从这个意义上，你只要能够进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追求，不是说不追求了，要追求，但那个追求只不过是更多的认识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程度和内容而已，对不对？然后底下约翰福音三章17节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啊，如果没有在这，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这样新的生命给人，上帝啊，就说如果要是来审判世人啊，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大家相信不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觉得人都犯了罪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定罪你是当然的。但请问，从亚当夏娃里头生出来的人，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选择说我不去犯罪？有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说我不亏缺神的荣耀？没有。所以就等于造物主他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了错，然后祸及子孙，那个子孙没有任何的选择，今天他做亚当夏娃的子孙，他还要被审判，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啊？要审判起码应该找亚当夏娃嘛，对吧？再怎么也不应该 找后面这些人嘛，因为他没有选择。但是呢，光来到世界，这个时候人如果不选择，人如果选择错了，这就无可推诿。就是说耶稣基督把神国已经带在我们这里头，已经带到人这里头，人如果不去选择他，就证明自己什么，他们自己喜爱黑暗。所以当有一天的时候啊，今天呢，就像我这幅图简单的图所描述的，神国跟这个肉身，跟这个世界，我们一般所说这个物质世界，在这里重叠的，神国已经被耶稣基督带到这里，当然不是说神全部的国带到这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记得不记得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对吧？应该怎么来说，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是不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说是 available 的。但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 这两个要分开。有一天这两个要分开，而那个时候啊，我在哪里就带来非常大的不同的结局。因为那个时候啊，这是将来，我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这个肉身要被除去的，肉身要被除去的。那我在哪里呢？这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啊，我们又把这个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就变成这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在不在基督里？最后稍微讲一点，选择自我的结果，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啊。你到底选择自己是谁？到底是天然这个生命，还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一个呢，就是前面这幅图画，这个肉身啊，就是这样一个撒旦通过夏娃接受我不像神，这个肉身的根本点就是我不像神，然后所有其他的东西啊，都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所以今天停留在肉身，就是停留在撒旦的 bondage 里头。我们大家所说今天所有的什么邪灵的攻击啊，什么东西啊，都是在这个范畴发生的。而且更奇妙的是什么，或者更特别的是什么，这一个肉身已经成为过去了。自从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以后，把这个新生命释放给人，然后这个生命啊，就在地上都没有一个，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原来意义上的肉身了。因为原来意义上的肉身是跟上帝的生命隔绝，灵也是在这里受亏损的这么一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给了心灵，人跟上帝同在，上帝进到人这里来，基督把神带到我们这里，今天人跟神就没有分开了。但为什么还有这个肉身呢？因为人不知道这回事，人以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之后，其他的人看自己的行为思想什么什么什么都一样的，没有变化呀，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还是那个生命。所以今天啊，相信自己肉身的人在相信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传说，已经被结束了的一个传说。但是呢，在这里头啊，我再给一个说法，这说法就是说，要今天如果耶稣基督啊上了十字架之后，他马上就再来，就是就进行审判，那造成结果是什么？造成结果就是说，所有的人那个时候啊，都还相信自己是肉身，就连他的门徒对于这个都没有什么认识，是过后你知道吗，才有比较清楚的启示，不管是彼得还是使徒保罗，才有更多的对这个的认识，对吧？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再来啊，那个时候再来固然可以把撒旦除去，但是把多少人你知道吗，大家所说的灵魂，这个魂是不是也得受亏损啊？所以今天啊，之所以还有邪灵在这里有工作，纯粹是神看着人的面子在这里把这个选择给人。所以所有撒旦强盛的工作啊，在地上彰显出厉害的工作，全都是因为人还等于说继续在相信他的权柄。而在这里头啊，我到底是谁呢？我们这幅图画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不打算多讲，就讲到你内心里头，今天就等于同时存在有这两部分，天然的认识，对天然自我的认识，以及对基督里新人的这个认识。那这个我到底在哪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见过这种阀门吧，叫外形的阀门，对不对？就是一边接这边，一边接那边，这就好像两个，有一边是清水，生命的活水，有一边是污水。你今天可以把两个龙头都打开，可以把一边打开，也可以把另外一边关上。我们一般来讲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边，如果你有启示，你两边其实都有一定程度都打开的。所以呢，我们表现在外面的生命呢，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表现。但如果我越知道自己是谁哦，当你越清楚，越得这个启示，越知道我是在基督里新人的时候，这边的阀门就开得越好。 越知道自己在肉身越坚，就看自己的肉身的时候，你就对这边打开的越多，那这边的东西就很强盛，因为它就进到你生命当中来了。因为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对吧？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一个就好像有这么两块，今天取决你自己对自我的认识到底是谁，你就在释放两边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就说在这里其实就一个问题，我是谁。只要这个选择对了，这就叫做信心。其他我们大家所说的看到信心的表现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信心的一个果效，不是信心本身。真正的信心本身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那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真的使我们有这样伟大的盼望。因为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不需要去看天人任何的局限，任何的捆绑，任何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来认识你，认识到一个地步，真的知道我在基督里是生人，真的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真的知道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住在基督里，好让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使主你自己得荣耀。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